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今天在这个时间中呢，我们要来回到了台北地检署王静莹检察官时间了。要讲到的呢，就是告诫书。什么是告诫书呢？让大家可以了解。那当然，这个告诫书里面包含了这个账户跟警示账户哦。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看看这个诈骗案件这么多，那账户的安全就变成是我们大家必修的课题啊。所以呢，很多人哦，一旦遇到了这个告诫书或者是警示账户哦，常常都说这上面跟我有什么关系？天哪，不会吧？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不是犯罪嫌疑人，甚至呢自己是被诈骗者，或者是被人家利用等等。好，这个账户会不会不能用等等？好，影响自己的生活薪水，或甚至很多很多的这个生活上的一些必用到的。好。所以我们今天就邀请了台北地检署王静莹检察官呢，来带大家一起厘清这个告诫书跟警示账户它的差别在哪里。所以呢，你要正确的就是知道自己的权益在哪里，还有呢，避免哦不小心你就掉到那个诈骗陷阱哦。所以呢，我们要赶快哦，来提醒大家了，也要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我们先让这个王静莹检察官哦，先让他来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喽。
好，大家好，我是台北地检署检察官王静莹，然后今天就是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告诫书哈，还有警示账户的不同。我相信，应该不少民众会有这样的疑问啦，就是如果我收到告诫书，或者是我的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
嗯，
那我们就先从那个告诫书的定义哈。
对，
那其实这个告诫的制度是我们当然是为了打击诈骗嘛，现在诈骗就是很非常非常猖獗，然后还有要杜绝人头账户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的政府哈在洗钱防治法修正之后，就多了一个这个告诫的制度，那它的意义是什么呢？是规范在我的洗钱防治法第22条，那白话文哈，我就直接讲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任何人都不可以把自己或是别人的金融账户，或者是像现在还蛮流行的那种虚拟资产账户，或者是第三方支付账户哈，在无正当理由下提供给别人使用。就是如果是一般的，比如说亲友之间，或者是一般商业金融交易习惯的话，那这我们就会认为这是属于有正当理由的，那如果你在没有正当理由下，那你把刚刚讲的这些账户提供给别人哈，那我们的警察机关哈就可以给你一张告诫书。所以告诫它的形式上会是一个书面的形式，我们就会，你的账户可能会有些问题，那你到警局，警察可能通知你做笔录，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张这个告诫书。那重点来了，就是好，那我收到这张告诫书之后，会产生什么样，对我自己本身会有什么样的
问题出现，对不对？
对，没有错。那这个呢，就是主要就是影响到你的，其实是你的金融交易啦。它会变成你自己这个账会变成一个，我们就会认为你有高风险。所以呢，你的转账提领的额度就会大幅缩减，变成你如果是用 ATM 啊，不管是网络啊或是实体啊，你上限就是10000块，每天10000块，而且你会被禁止使用网络银行，你也不能用。然后你的账户连结的，比如说一些电子支付，这个也不能做。那甚至你临柜，比如说，因为我们有时候亲自出现在那个银行这种临柜的，让你提领啊、转账啊，或会出款的时候，那银行他们是可以，就是要想要确认你的身份的时候，他是可以要求你提供相关的交易资料。那如果你没有办法提供的时候，他是可以拒绝你的交易的。
是。
然后还有一个是，比如说我们如果这个金融账户你有去，是属于电子支付账户，像是这个我们现在很常用那个 iPass Money， 那这个东西的 额度也会缩减，变成每个月呢你就只能做这个交易的款项就是3万块。
嗯，
那如果你要做小额汇兑的话也变成只有1万块，每天1万块。那等于说你可以做的金融交易的
限额就有限了，
就会变得很少，然后对你就是被你变成一个很高风险的账户这样。
嗯，是。胡先生想要请教一个问题，想请教检察官，他也碰到这个问题，他说请问一下这个要受多少时间的限制，他说金融管制要受到多久的时间，这像您刚才讲的部分，对，他说像这样子的一个高风险客户的话，被拒或者是被限制了，然后他说您刚才讲的这哦，提款一万上限等等，他说这要被管制多久？
因为这个告诫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啦，
嗯，
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是有问题的话，那你可以去
申诉，
收到以后就去提诉愿，30天内去提诉愿，
嗯，
那看这个原机关觉得你的理由是不是符合，就是你可以提出来说 ，OK， 我觉得我这个是我是有正当理由交付的，
嗯，
那可能就可以撤销这个告诫处分，
嗯，
那如果。还是这个原计划还是维持的话，那你也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诉愿这样子。
嗯，
那原则上如果这个告诫书在的话，那它的效果就会在。对。
哦，所以哦，这个还是要提醒刚刚那位这个胡先卢小姐想请问一下，就是被列为警示账户之后，账户里的钱会不会被扣走？
不会，但是你暂时
不能对，不能动
用它，就是说这个钱还是在你的账户里面，但是你必须要等到就是 OK， 我们调查完，我们去解除变成警示账户之后，这个钱你才可以动用，原则上是对，就是放在那边，但是你不能使用的。
嗯，是哦，这个就是提醒大家。嗯，
对哦，那刚刚那个是告诫书的部分。
嗯，
我现在再来解释另外一个概念，是警示账户。
嗯，
那警示账户的定义呢，那其实还比较单纯一点，好，它是依照一个，我讲一下这个法，这个管理办法，它叫做存款账户及其疑似不法或显属异常交易管理法。
嗯，
对，非常的长，所以我等一下如果提到这个法规的话，我就说是管理办法。好，
对，这
么快。那这个警示账户的意思是说，法院检察署司法警察机关，我们要侦办刑事案件需要，然后通报银行将存款账户列为警示者。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这个账户可能涉及刑事犯罪，比如说洗钱，我最常见的就是洗钱、诈欺，然后被司法机关认定哈，你是案件嫌疑人，那我们就会通报银行把这个账户列为警示账户。
哦，
再来，警示账户。会有什么影响呢？那在刚刚那个管理办法的第5条哈，第一项第二款哦，就是这个账户呢是会暂停全部交易功能哦，所以其实等于说你使用网银不行，如果要用自动柜员机提款也不行，临柜做任何事情都不行，然后如果你可能有。比如说你可能想要贷款，或是你要申办信用卡，或是开新账户，其实都会有很高的几率是会被拒绝的。
哇，那个很危险。
账户，哎、
嗯，
可是有一点严重。好，那我们在案件中非常常遇到，因为现在账户，可能大家比较容易交出去账户的情形，就是比如说工作啊，或者是你要申办贷款。
嗯
或者是假投资这种，民众就非常常，容易受到一些话术的影响，导致你自己把自己的账户就交出去了。那这个时候，你的账户也有很高的机会被列为警示账户。那我们在实务上遇到这些人，我们请他们来说明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希望，都会很急的问我们说：“那我的警示账户什么时候才可以被解除掉？”
对。我发现大家比较急的是这一块。嗯，
没错。那其实警示账户它有一条这个管理办法，刚刚那个管理办法第9条的规定哈，它有说这个自通报时，
嗯，
其实逾2年这个它就会自动失效，就是2年后它 它这个警示账户它就会失效了。
嗯，
那但是如果说我们认为有警示有继续的必要的话，是可以再通报，然后再延一年，就是大概就是三年这样子。那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一种情形是说 OK 我们通报机关去解除，那什么情况可以解除掉呢？就是排除你这个账户跟刑事案件的相关疑虑，就是我们认为你这个账户可能我们查了之后我们觉得 OK 可能没有涉嫌。
嗯，
那通常在侦查阶段你可能就要取得确定的不起诉处分书。
好，
那假设案件起诉的话呢，就要拿到一个无罪判决书嘛。比如说不起诉无罪的话，那这种我们当然就是觉得 OK 你没有涉嫌。
是，
那再来如果你是有罪，
嗯，
但是你执行完了，那你可能就要提供 OK 可能我执行完毕，然后而且我已经出监了证明书，或者是如果是缓起诉处分就是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的话，检官有附条件的话，那你可能也要附一个相关的证明。
嗯，
然后这些东西呢你就准备好，然后把它拿到当时通报机关，通常是侦查队。
嗯，
就把这个文件准备好，还有你的身份证明，
嗯，
去当时的通报机关，然后再填写一个民众解除警示账户的申请书。我想这个应该说这样去他们应该都有提供这种书面给你填写。
嗯，
写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这个东西给银行，那银行收到之后呢他就会把你的警示账户解除。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再次确认的话，那就可能自己去跟银行联络这样子。
嗯，
那就是这个东西它不会，就是大家民众一般来讲说我可能说不解除文书我的账户会自动解除，不是，就是它还是需要你再做一个动作去写一张这个申请书，
嗯，
才有办法解除掉，那这个账户才可以再继续使用。
嗯，所以刚刚有讲到哦，怎么样去解除这个警示申请，还有就是如果你被误列为警示账户，有告诉大家一些管道哦。黄先生说想请教一下，就是刚才检察官讲的警示账户跟告诫书，他可以了解一点了。那有没有最新的一个强化措施？或者民众要查询的话，会比较清楚的地方？
强化措施，
嗯。就是就是他想要知道，就是说，如果想民众有一些比较模糊不了解的话，有哪里可以找到这些管道措施了解？
是说担心自己的账户变成警示账户吗？
对，他现在
我们应该是可以查询那个165通报，然后看看你自己的账户是不是有被列为警示账户，或者是。
如果你有应该对，如果你自己被打电话，或者是你已经有收到通知的话，基本上呢，你就可以用这个165来做一个查询，对不对？应该这样讲。
对，或者是自己打电话到你的金融机构去询问，那应该也会得到
答
案。
嗯，因为你不会无缘无故去收到这个东西啊，简单讲，对吧？应该这么说吗？对啊，
对，是的。
嗯，是，而且呢，现在有一位黄先生说，如果告诫之后真的很需要更高的转账金额，他说有没有申请放宽的方式？
这个告诫应该就是一个，就是
已经确定了吧？
对
啊，对，
就是他的规定就是拿到告诫书，就是你的金额就是这样，那可能就是必须，通常其实说告诫书。你的账户被列为同时被列为警示账户的几率也是
很高的，
高的，
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就是，还是要带就是证，因为通常这些人他们也会被列为这种犯嫌，然后移送到地检署来，
嗯，
所以通常还是要等到我们的侦查程序完结，或者是就是假设我们被起诉的话，那可能也是要等到判决结果下来，
嗯，
有机会。去再重新使用这个账户，这样。
嗯，是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了，这个是不能开玩笑。嗯，最后我们也
真的要提醒大家，
真的，我们也让这个进行检官哦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一些特别可能刚刚讲的部分哦，要特别注意的地方，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我们的民众还有网友哦，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官？
就 就是我想最主要最重要的核心思想哦，就是说其实金融账户就是我的非常切身的东西，
而且很私密的。对啊，
非常私密。对，那就是我觉得如果你有任何的疑问，就是说当有人不管是谁啊，就是当有人提出说 OK 因为要做什么做什么，然后请你提供账户密码这种行为的时候，你都要想起一个警铃，就是对，就马上要有这种就是不太正常。那当然就是有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就是去询问，可能去询问警察，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或者是打电话给这个反诈骗专线，是来确认一下这样的行为是不是正常的。其实通常我觉得在正常的情况下不会有需要你交付账户密码的情况。对，以我们案件处理这么多来说，就是大家就是一个中心思想，这种东西就是除非万不得已，不然或者是你真的很相信的你的家人，很亲近的家人，请你帮忙，这种才有才会说 OK 好像比较合理。
是，
其他的行动尽量都不要。对，
所以我们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安全守护账户哦，就是守护你我的生活，不要因为说一时的贪图便利哦，影响自己的信誉，甚至哦还背上刑责，真的就是很划不来。所以今天呢，也让王继莹检察官哦，把这个告诫书，还有就是警示账户的一个眉眉嘎嘎啊哈，眉眉嘎嘎啊哈，可以让大家可以厘清之外哈，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小心啊，不要贪字。好，人家说设置一头上一把刀，不要贪呐、啊，不要贪呐、啊！我们要谢谢台北地检署王继莹检察官陪伴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的清楚，一下庭就帮我们大家来做好准备喽。所以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好，谢谢。
拜拜，
拜拜。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